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大家看经本第三页，从后边数第三行第二句开始。现在先把经文念一段：又舍利弗，彼佛国土常作天月，黄金为地，昼夜六时，欲天曼陀罗华，其徒众生常以情淡，隔以衣盖，称众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时时还到本国，梵寺进行。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刚才念的这一段，就是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最后的一段。上回我们讲那个七宝池，讲到后来就是包括前面那个七重行树等等，那种环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由阿弥陀佛以他的大愿以及长时期的这个大行来成就的那种种的庄严。那么我们念佛修净土的众生，只要信愿行呢，也同样的跟佛有感应，就是把佛的大愿、佛的大行作为我们的大愿大行。那么这样呢，我们念佛的功夫成就了，也就能够到那个环境去。这是上一回讲到最后我们要注意的那个所谓功德庄严。今天我们开始这一段经文里说就是把释迦牟尼佛把前面那一段讲完了之后，接着就又叫舍利弗，舍利弗一直在那里听啊，听的时候一直在听，也没有，也不知道怎么发问，因为这个是这一部经是无问自说的，境界非常高。那么一直在听呢，舍佛就在喊这个舍利弗，说是这个彼佛国土啊，就是极乐世界那一个国土，那个国土怎么呢？常作天月。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圆净环境啊，这个在上回那个表里边第二面那一段讲的这个，就是这个讲远处的近处的那些环境。我们研究经所讲的这个依报庄严呢，从前面到现在一层一层的佛一层一层在那里叙说叙说，比如说前面讲那个这个树木、园林、建筑物还有这个七宝池、莲花，这都介绍过去了。那么今天这一段就是把除了那个些以外还有这个上下四周的这些环境这些环境如何呢？先讲天月， 天乐什么呢？这个在这个虚空，在空中，空中啊，常作天乐，在上空里边呢，所以常作的是经常有的这个天乐。我们要了解乐呢，就是音乐呀、啊。音乐无论在哪一个世界都特别注重。那么我们就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佛家的啊，释迦牟尼佛那时候非常注重啊音乐。再讲到我们中国的儒家啊，中国文化，孔夫子啊，他的教育就是啊特别注重这个礼乐啊，一个是用礼，一个是用乐，乐就是音乐，用音乐来教育。为什么要用音乐教育呢？音乐这个它对于我们众生的修养，对于我们众生的这个那这个涵养我们心性啊，特别有功效。比如说我们在寺庙里边，在道场里边啊，做早晚功课，或是做特别的这个佛事的法会的时候，唱那些赞子，那个赞一唱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天地的心里啊，自然就啊平和下来了。所以那个这个七情，喜怒哀乐这些情啊，自自然然就把它这个压服下来。它这个就能够帮助我们复活啊。所谓这个七情啊，都是我们的烦恼啊。用这个音乐来一演奏一唱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烦恼，我们的情绪就能够这个平和下来，他就能收到这个拂灭啊，能够把这个烦恼能够把它拂下来，压服下来，有这个功效。所以中国的文化佛学特别注重这个音乐。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呢，所以这个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呀，它在天空里边呢经常的有乐，而且那个乐不像我们这个世间这个乐啊，我们世间这个乐就是由人来奏的，人奏。如果遇到那个高明的音乐家啊，他的这个弹的乐器弹得好，可以听；如果是声乐家，他要唱得好也可以。但是还有一些弹得不好、唱得不好的，那不一定啊。那么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天乐，它不是我们人工的，是天乐。那就是可以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比如说我们人间比不上，就是天上的那个乐也比不上那个。我们刚才讲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音乐是讲佛家的这个赞子，这是梵音，是纯粹的。一个呢，另外就是讲中国古代的这个国乐，啊，那个是纯粹的。至于现在有这个他们那些那个电视里边那个又蹦又跳的那种乐啊，那个适得其反，不能够，不但不能够 把我们这个烦恼压迫下来，反而挑起更多的烦恼，这个是那个是不在数的，不能算是一个好的音乐。那么我们讲的那个好的很纯粹的音乐啊，可是在我们这个世间不大容易听得到啊，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啊。比如在唐朝周公布就曾经讲过，他一听到皇宫里奏的那个乐，他就曾经说此曲只应天上有啊，这个曲子只应该在天上才能听得到，人间哪得机会闻呢？我们人间哪里能够闻到几次？当然，他的诗有另外的用意了啊，是有一些含有文章在内了。这也说明的话，在我们这个人间听到好音乐不容易的。不但古时候，现在就说民主时代呀，也有好音乐了啊。这个国乐啊，还有西洋音乐也有好的，那也这个弹的钢琴呢。他那最好的也有啊，但是他每办一次那个高水准的音乐，那收门票，一张门票要多少钱呢？那不是一般人能够买得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音乐虽然这么好，并不是时时可以享受，也不是人人都能以享受。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音乐啊，它那个天乐就是在空中自然的演奏的那种音乐，这个那种音乐啊，不需要像我们人家这个要用这个乐器，用着扩大的器来把它播放出来，它不需要，它那个音量啊，这个既不这个声音又不太高，也不太低，啊，正好适合人的听到的，听得清清楚楚，非常悦耳。那么也不是间断的，时常在那里演奏。时常在那演奏有个问题了，那么这个比如说音乐是一直在那听，也是我听的感觉到很厌很烦厌了，不想听了，不想听还继续在那游，那怎么办呢？这个要不要怕？为什么呢？他这个音乐特别的地方啊，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不一样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大家都知道，这种音乐叫做也是一种艺术啊。它这种艺术什么呢？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呢？侵略性的艺术。所谓侵略性的艺术啊，你不听不行啊，你不愿意听那个音乐，在那个在那一弹奏的时候，你一定要听。他跟那画画不一样，画画我不看，我眼睛不看我就可以了嘛。他这非听不可，是侵略性的。但是极乐世界不是如此，极乐世界这个音乐啊，你想听的你就那个音乐就是，就出现了。你不想听的时候，音乐你就听不到，就没有。所以在我们世界，我们凡情之间以为这个啊音乐常常，听的太多啊。恐怕又发生这个问题，那个不会有的，随个人的意愿，愿意听就有，愿意不听就没有，而且你喜欢听什么的什么这个曲子啊，它就有什么曲子出来。除了天乐之外，再讲这个地啊，上面是讲天空，里面天空有音乐多好呢，下边这个地，黄金为地呀、黄金为地呀、这个是这样讲的，这个地呀、 整个这个西方这个地啊，是一片琉璃做的，是琉璃地。啊，这个怎么根据呢？观经里边说，观经里边释迦牟尼佛就说啊，做观的时候先观这个水啊，先观这个太阳，然后观水，再观这个水结冰，然后观这个地。这个地是一片是琉璃啊，那么在这个地上，它琉璃什么琉璃，它就是透明的，上下可以看的整个都是放光啊。那么在这个琉璃地上，用这个七宝庄严，七宝庄严，再从地面上再用这个黄金呢、啊，黄金用那种这个把它变成一个绳索、啊，然后用黄金这个绳子啊，隔啊，在地面上一刀一刀的这个把它建扎在当中，加以装饰。所以这句话是黄金为地呢。我们学公讲这个时候，他老人家是根据观经里面，根据那个经文里面讲的，黄地是琉璃的，黄金是在地面上组成一个装饰。那么有这里可以想象，那一个大地，整个一个大地跟我们这个娑婆大地啊对照比比看呢、啊，我们这个大地啊还有一个特别，我们的大地有高山，有深谷，有海洋，那里啊没有，除了七宝池以外，一片琉璃，都是平的，平面的。为什么是平面的呢？祖师曾经讲啊，这个娑婆心险呢，娑婆众生的心理很险，很险恶的呀，所有高山深谷啊，极乐呢心平，极乐世界的众生呢心里都是和平的、平等的，绝对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啊，彼此互相这个战争，互相这个争夺，互相你想这个打倒我，我想打倒你。这个心理就是不平等，因此啊，反映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也是我们心造的。这个研究为师各位就知道啊，山河大地就是我们第八识显出来这个相分。这个学理上当然一下不那么那个详细讲了。那么极乐世界呢，众生心理都是平等的。所以它这个大地整个是一片平这个非常平坦的那这个大地，那么在那个平坦的大地，一片琉璃的，你就对照一下，两相对照一下，哪个好，哪个是不好。所以现在一般说哎，我们这个平面赚钱，钱赚够了，我们就到这个环游世界，到世界各国去游览。游览游览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好游览的？哪个地方可以好看的？欧洲也好，美洲也好，看看也不过看看那个什么什么这个乐园，迪士尼乐园呢、啊？那个大瀑布啊，这些风景而已，再看看那些这个城市里边那些人为的那些景象而已，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所以啊，真正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观经里边讲的当然更多了， 就是把这个小弥陀经、阿弥陀经里边，把前面把这个，这个依报庄严呢，看个我们心里呀、啊，把一个心思放在上面，哎，那就不，其余那个世界那再好看的不足观也了，不值得一看了。这是啊，讲到这个黄金微地，哎，黄金微地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哪个国家哪这么多黄金在这个地上装饰起来呀？办不到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那个样子。下面再说，昼夜六时，玉天曼陀罗花呀。这个昼夜六时，这里需要解释。这是顺我们这个世间来讲的，我们世间呢，别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了，任何一尊佛的世界佛土都是如此，它都有太阳，有月亮，就是日月啊，有日月呢，就有是一明一暗的，就有白天，有夜间。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有个计算的一个标准了。可是在这个极乐世界啊，不需要日月。它为什么不需要日月呢？极乐世界啊，没有一件东西不放光啊。比如说那个七宝池里边那个莲花。莲花放光，那么七宝池上面那个树叶都放光，啊，那么这是讲依报，后面讲到这个众生的这个正报的时候，正报更放光。所以这个在极乐世界呀，遍处都放光，哪里需要什么日月呀？要日月有什么不好呢？日月我们想到夏天这个太阳那么热，晒起来，好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还有一个臭氧层啊，还有这个种种的这个气层在那里保护啊，那个有害人体的那种。那个光线还不能够辐射过来，不能透过来啊。如果说没有那种种的那个气层在那个保护的话，那个阳光也射到我们生物上，我们人体上受不了的。所以在这个极乐世界不需要，没有那个日月的。在其他那任何一个佛土都有日月，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极乐世界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阿弥陀经啊，处处你不研究它则已，研究它，它处处是特别的，哎，也处处是一个难以解释的一个问题，嗯，要不然说是哪个世界都有日月，你没有日月就都看不见了，怎么现在它这个就不需要，那么。不需要日月，何以又讲昼夜呢？而且讲六时呢？昼夜就是啊，释迦牟尼佛讲法讲经的时候啊，就是顺我们这个世间人的这个知识，我们的知识啊，习惯了，啊，有白天有夜间，那么有。这个在印度那个时候啊，讲这个昼夜六时，白天是三时，夜间是三时，合起来六时，就顺着那个时候人他的这个知识程度来讲的。嗯，那么这个六时呢，也不是这个固定的讲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中国，我们现在讲一天要24小时。 农民历史上讲的是12个小时，12个小时把它划成24个小时，还是一样的，名词不同啊，它的时间啊，昼夜的时间还是一样。玉天曼陀罗花，曼陀罗，反正中国的意思叫做十亿，就是十亿花，十就是啊，很适合众生的心意的这个花，无论它的这个颜色，它的这个香味啊，这个形状，人家爱什么样的，它就是显示出来什么样子的，这叫曼陀罗。曼陀罗花加个天，曼陀罗花就是天花啊，从天空上面这个落下来的，玉就是玉当骡子讲的，从天空里面落下来这样最适合人的心意的这些花啊。那么这个我们前面讲这个极乐世界没有日月，没有日，即使没有日月，为什么又说是这个六时呢？你计算时间啊，那一片光明，这个怎么计算法子呢？这个就用这个落花来计算，落一次花就代表一个时辰。那么他在那里啊，这个一次一次的在那里落，落一次就算是一个时候了。那么经常的这个落花在那个干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地啊都是个琉璃地啊。除了用这个七宝用黄金在那儿装饰以外，还要什么呢？还要天上的呀，落下这个花，各种这个花铺在这地面上，你看看那个花落下来呀，非常柔软，在那里的人这个踩在这个花上面呢，一脚踩下去，好像软软就踩陷下来了，陷下来你脚步踢起来呢，它又弹性又弹回来了，它是那样的性质啊，要不然为什么叫做这个曼陀罗呢？叫十亿呢？它就是铺下来，整个那个大地啊，滑落下来就是一个地毯。我们这个世间呢，在有钱的人家里啊，装潢才有地毯呢，在外面如果有什么这个古时候这个高贵的人到什么地方欢迎他，才铺上地毯，而且那个地毯也不过是人工一个编织的一个东西啊，怎么能跟那个曼陀罗相比呢？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的那个花落下来那个毯子地毯，你想想看那个大地的景致是如何。那么我们就是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这么想象什么呢？那个正在落的时候啊，这个虚空里边呢一片的各种颜色的花往下落，那个景致太好了，落下来落到这个地面上面，又是一片的这个花团锦簇的那个美妙的这各种颜色啊，各种这个香气在这个铺满这个地，也可以说是整个大地就是一片这个花色构成的一幅画面的山水的画面的啊，那个都是那个你想象那个世界啊。那么这是落一阵子，落完了，这个时候， 再过一时候呢，又再一轮，再轮我们就我们这个凡夫这个凡情啊，凡情俗见呢，一想，那么天天这么落，一天落了好几次，那花堆在地上，堆在地上了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是不是还派个垃圾车子来收收呢？不会啊，这个都是多顾虑的。那么当第二次落花的时候啊，地面上这些花呀，就是自自然然的就不现，就没有了。啊，就是引掉了，然后又是新的花落下来。当新的花落下来的时候呢，跟原来的花又不一样。原来的是那种颜色、那种这个构图、那种这个形状，现在新落下来又是一番的这个啊形状、颜色，这个种种又是不一样，推陈出新的。嗯，在极乐世界，换句话说，这个时时都是这样的落花，落花旧的花先引了之后，新的花又落下来，每次落花每次有更有新的翻新，不断的翻新。你看这种景象，我们这个世界哪里找啊？你就是叫人为用科学的，你造一个建筑物啊，做一个实验品。我倒希望有个科学家，他参照《阿弥陀经》里面讲的这个方式，他做一个试验的一个科学的这个，科学这个科学工吧，啊，做个科学工里面那个落花乐看看，看他能不能够做到，做到也不妨提供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来模仿模仿，但是他就是做的话，这个花。落下来之后就不好处理了，这是始终办不到的事情。下边我们看，其徒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个称重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这个花落下来，那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啊，就是在早晨，清淡就是在早晨，早晨也是顺着我们的世间众生来讲的啊。那么在早晨呢，各以一盖，一盖是啊，这个是专门称花的那种器具。这个有的人说是这个，有的人说是这个。穿那个长的这个长袍啊，把前面那个衣襟呢翻过来兜起来，说那个其实呢不是那个，它是另外有一种撑花的那种这个器具，那个器具形状呢就像一个伞，我们打伞的时候啊撑在上面呢，那个伞呢不要伞柄。没有伞柄啊，倒过来，里面花是放在里面，那么你我们像这伞的面积这么大，我们这个倒过来花撑着花，那么撑着满满那个手提不好提啊，这个又不要这个着急了，在极乐世界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到。你比如说是这个花都是湿衣的嘛，你要提起这个花的时候还要用什么力气呢？不要用什么力气，你心思一想，花就随着你手就起来了。哎，所以这个各以一盖承载众妙花，承载很多很多那个美妙的那种花，美妙的花是干什么呢？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呀、啊。到极乐世界以外的他方，他方有多少呢？十万亿佛。那么到了极乐世界， 为什么还要供养他方十万亿佛，那就是供养佛了。供养佛是目的是什么呢？供养佛，佛是受了供养啊，啊，他不是白白的受了供养啊，受了供养，佛就给他讲法，就教给他法门。法什么呢？法就是开智慧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普通人在这个世间呢，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做什么事情不行的。就是我们看这个世间这些事情啊，在社会上这些与人家来往，办小事也好，办大事也好啊，没有智慧，事情办不成功的。至于说学佛，最重要的是了生死，这是修出世法。那么到极乐世界已经了生死，了生死还没有成佛啊。你继续要想成佛，非有智慧不行，一定要有智慧。有智慧，开智慧不容易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学佛啊，这个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大家这个学佛的进步慢呢？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没有这个像正法时期那个，没有像这个在佛在世的那个时候一样啊，佛的时候有佛当面啊，佛亲自来教化，那可不得了了，教一个字，有一句话，就能够使学的人呢当下就开智慧，所以那个好啊。你看这个一尊佛都是这样，他这里啊，每天清淡早晨啊，带着这些花，乘这些这个妙花去供养，供养十万亿佛。十万亿佛，一尊佛跟他讲一个法，十万亿，你看每天就十万亿个法，这还了得？一个法就是使他开一层智慧。那不然我们为什么说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成就那么快呢？他就是这么快啊，他因为每一天能供养那么多的佛，所得到的那个智慧那么多啊，那绝对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么慢的。这是供养佛第一个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得到开智慧。再一个好处就是说啊，我们众生啊，这个福报很重要啊，无论在这个世间以及到了极乐世界都需要福报。那么就说我们在这个世间来说吧，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在这个时候，大家就是感觉我们现在福报很多了，这个一切物质上的这个生活的条件都具备，都很好啊。那么还有更富足的啊，还有这个物质的更丰富的，这都是福。但是啊，福不是这么单纯，福在这个中国这个书经里边讲，书经里边讲这个无福，无福啊，这个一个人要想无福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比如说就像最后那个寿命来讲，考中命，考中命不具备，没有那个佛，这个就是 这个物质上面非常富足，但是他后来是寿命不长，那有什么用处呢？古来那些大皇帝啊，大皇帝生下来就是可以继承王位的，那个福报呢，可以说是比任何人都大啊。但是你要研究一研看看历史就知道啊，那些大皇帝能够想这个活到这个100岁的人呢，太少太少了。他欲是这个五欲想的愈多的话，寿命愈短。那些古代那些帝王都是如此，所以这个福报很重要。这里讲的这个福报啊，那么它这个包括是很广泛的，包括就是说书经里面所讲有好德，他愿意能够啊，愿意做善事情，好喜欢做这个功德，这是一种福报啊。没有福报的人，他不会这个乐善好施，他不会这么做的啊。还有这个寿命、身体没有疾病等等，这个都是福报。这福报在哪里求呢？供佛啊，从佛那里求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没有佛，佛不在世，我们对佛像这个供这个鲜花也是供佛嘛。供佛的时候可是要懂得方法，懂得什么方法呢？你以为啊这是一个佛像啊，认为这个佛像供的话就没有功德。我这个用一朵花啊，这个供一这个水啊，香花水果等等，供的时候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就在这里，阿弥陀佛就在这里，这就是功德。所以印光祖师讲的佛法什么秘诀啦？秘诀就是澄净啊，越澄越净啊，一个是至诚的，一个是恭敬啊。所谓至诚恭敬的，对着佛像就跟这个佛在这里一样的，见着佛有多大的功德，有多大的福报啊。我们心里这么一转，就能得到那里功那么大的福报。那么因此呢，在西方极乐世界，你看每天都可以供养10万亿佛，他的福报你想想看有多么大。我们在其他的世界要这个修福修慧呀，三大恶僧祇劫呀，专有智慧还不够，还要福报，要那么长远的时间来修，到极乐世界不要那么长远时间。为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此，他每天都能够供养那么多的佛，这个10万亿佛。这个下面说供养他方10万亿佛那么多，这个一尊佛是一尊佛，是一个佛土，路那么远，那个怎么办呢？你看下面呢，即以时时还到本国呀，就在呀这个早晨吃饭之前，这个没有很长的时间呢，不过吃饭的那么一段那么长的时间，在吃饭之前就回到本国，回到这个极乐世界来。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0万亿佛土多么遥远，一尊佛土计算起一个3000大千世界呀，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那个国小，大大小小的那些国国家呢，就数都数不清了。这个一个大千世界做一个单位，有十万亿个，那么多的这个那个国土。凿城区什么时候回来呢？那要我们说是那都那何年何月才能回来？他这个是基于实时，就在那个时候，很快就回来了。那么这里我们根据祖师的注解呢，他说能够那么去又那么回来那么快，这就证明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论是哪一个众生，就算是啊见思惑没有断啊，就是个普通的一个人，都有这个这种本领。这种本领呢就叫做一种神通啊。神通有，佛家的神通有六种，这是六种当中的一种啊，名字叫做神足通，也叫做如意通。如意通就是如人的这个意思，你要怎么做他就能都能够办得到。所谓神足呢，以这种神来的这种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到的那种力量，就是神足这种神通。他有这种神通，就可是来往这么快。那么他这个神足通啊是什么情形呢？这里啊我们了解一个大概，就是他这个身体要到哪里去啊，一举念身体就到，无论怎么远，这是一个，这是一种他能够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而且时间最快。我们现在讲这个光速啊，光速是最快了，但是他那个比光速还要快。光速大家还可以计算的呀，从太阳的那个光啊照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虽然那么快，它还是经过多少年，你们学科学你都可以计算出来呀。那个光速办不到的，它这个比那光速快得多了，十万亿佛都来回就是一这个早晨来回就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它不但是这么快，还有转变，转变大变小，小变大，这个异变多，多变异，这个也能办得到。转变随便的，随意的转变，这个形状的转变，还有这个变化莫测。所谓变化莫测呢，它要变化什么样都可以，随意的变化，想象不到的那种变化。那么大致有这个几种情形，你可以想到这个神足通啊，是可以说是他运用这个神通，所以能够啊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土，这个十万亿佛。那么这种这个神通也是阿弥陀佛在发四十八大愿的时候，他在因地修佛的时候啊，发四十八愿当中有一个愿，就是说他成了佛以后，在他的这个佛的国土里边呢，所有的啊这个国土里边的众生不能够这样有具备这种神通，这个 在吃一餐饭的那么长的时间之内，不能够到无量无数的这个那个国土的话，去供养这个他方佛的话，他不取正觉，他发了这个大愿，有那个大的愿力，才使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一往生都具备这个神通。下面是回来之后饭食进行啊，回来吃饭之后呢，进行就是说这个散步啊，这个静就是直的这么走过去，然后再走回来，这样进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道场学佛的人在道场里面也有进行，为了目的干什么呢？目的是啊，消化，使身体啊，吃过饭以后啊，不至于这个饭在那里这个撑着肚子啊不舒服啊，运动，这也是一种功课。在这个极乐世界不是这样，极乐世界吃饭呢还像我们这样，极乐世界那个饭呢，这个想来就来，哎，喜欢吃什么食饮食就什么饮食，吃了以后肚子也不会发饱啊，也不感觉到很发胀，吃的再好也不会发胖。我们现在生活呢，这个人呢难呢，没得吃不行，吃的再多了要减肥了。那个极乐世界何有这来一套啊？没有这一套，吃的怎么也好也不会，也不需要减肥的。他的这个饮食自然化来的，那个胃这个也可以说我们想象不到那个味道啊，太好了。那么吃了以后，那个杯子碗啊筷子什么自然也就是自动化走了，没有了。那么吃完以后呢，就是来回这样在灵树林里边呢啊，地上铺的是花，林子里面放的是音乐，在那边来往有散步游览呢。你想想那个梵斯金信那个状况啊，这是在这个供养佛回来饭后那种在树林里游戏这个游览那种愉快的情况。请各位看这个表，离苦得乐之三呢、啊、那么这里一看就知道了，天月玉花这是天使的乐，一概乘花呢这是无不得苦。为什么无不得苦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呢，花要买好的名花，你的一盆兰花都贵啊。那个极乐世界比这个兰花好的太多了，它随时都有，无不得苦。他方供佛呢，能够得到神通的乐，可以视度佛的这种乐，以每天都能够啊这个供养那么多佛，这里要特别注意，就是说讲十万亿佛。为什么讲十万亿佛？不讲二十万亿佛，不讲一千万亿佛，其实凭这个神通啊，更多更远都可以讲。那单单讲十万亿干什么呢？这个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前面讲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那就是说这个有了神通到极乐世界回到娑婆世界也这么快。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呢，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只要那个念到功夫好，就跟那个一样的一弹指就到了。不要因为是十万亿佛陀那么远，我们感觉太远了，就跟那一样，临终念往生的时候一弹指就到了。再么就是这个梵斯金信呢，是衣食行种种的乐啊。那么这个讲完之后面呢，就是有一句啊，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呢， 这些个种种的这一切一切啊，那么这个功德庄严是谁成就的？就是释迦，就是这个阿弥陀佛，在以他的这个大愿，大的这个行来成就的。我们呢，念佛的众生呢，也是只要持这一句佛号，持得好，就跟他的愿心感应，就能够往生。那么这一报庄严呢，这是结束了。我们要紧的就是在念经、吃这个经的时候啊，就是随文入观，就是念着一句经文，就想象想到极乐世界那个美好的那种这个一报的庄严。那么这就是帮助我们念佛，帮助我们呢这个提起愿力，这个娑婆寻求那个极乐世界。下次就开始讲说法庄严，今天就讲到这为止。